听众朋友，请继续欣赏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由李野墨演播。
自从他们俩正式恋爱了以后，吴仲平就不止一次地提出来要带兰香去他们家，但是兰香每次都婉言拒绝了。兰香也是后来才知道吴仲平的父母是干什么的，还知道官儿还很不小呢。是啊，省委副书记是个显赫职务。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兰香的内心深处反而对此感到某种遗憾。本来他希望吴仲平也是一个一般人家的子弟，这并不是说他自己有什么门当户对的观念，而是他怕别人有这种观念，他担心和难以忍受的正是这一点。兰香是农民孙玉厚的女儿，是因为她的天资和刻苦精神才使她来到这个令人瞩目的大学，否则她就是一个乡下普通的劳动妇女，怎么可能结识像吴仲平这样的男青年呢？这个省委领导的家庭能够接受兰香这样一个农民的女儿吗？正是因为有这种疑虑，尽管吴仲平一再热心地要带兰香去他们家，但兰香一直犹豫着没有答应。她没有办法对仲平说出来她不去的理由。当然她知道，不管吴仲平的父母对他和他那卑微的家庭出身怎么看，仲平都不可能割舍与他的感情。但是即便是这样，兰香也同样难以忍受，因为尽管他出身低贱，可自小一直是在一个很重感情的家庭里长大的。归根结底，兰香是农民的女儿，又在一种艰苦的乡村环境中成长起来，不论她的思想怎样在地球以外的遥远太空飞翔，感情却仍然紧密地和北方那个荒凉的小山村连接在一起。他像他二哥一样，经常会带着无比温暖的感情想起亲爱的双水村。啊，东拉河水也流进了兰香的血管，一直渗透进他的精神气质中。当然了，在外表上我们是再也看不见原来的那个孙兰香了，但是实际上兰香仍然是兰香。比如他还曾经想利用课余的时间和星期天到外面去干点什么活，以减轻二哥的负担。入学三年以来，二哥每个月都要给他几十块钱的生活费，兰香并且把这个想法写信告诉了二哥。他原来估计二哥会支持他，因为兰香忘不了上中学的时候二哥那封关于人要自强的信。正是在二哥的教导下，兰香当时才去县医院的工地上提泥包赚钱的。不料二哥回信坚决反对他这样做，还问兰香是否钱不够用，如果不够每个月再增加一些。慌得兰香赶忙打消了这个主意，并且写信让二哥千万不要再多寄钱给他。从去年夏天到现在，兰香一直操心着少平的情况。他知道小霞姐的死对二哥的打击是太大了，兰香真担心二哥会被这个创伤折磨得一蹶不振。 他先是在吴仲平那里知道小霞姐不幸遇难的消息的。据仲平说，另一个喜欢小霞的男人高朗也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兰香相信小霞姐只爱她二哥，她虽然只和小霞见过一面，就知道小霞是一个不同一般的女孩子，这样的女性也许只能爱她二哥那样的男人。眼下在很大的程度上，兰香不愿意去吴仲平家，也和这件事情有关系。兰香觉得她和吴仲平的恋爱已经很幸福了，而在二哥这么不幸的时候，怎么能够一门心思用到自己的感情得失中去呢？孙兰香在教学区和吴仲平分手之后，直接回了自己的宿舍。这个时候，同宿舍的人正在换衣服，互相打打闹闹，准备去吃晚饭，屋子里充满了欢乐的气氛。兰香发现她枕头边有两封信，不知道是哪位同学给捎回来的。兰香赶忙拿起来看，一封是二哥来的，一封是医学院金秀来的。兰香先打开了二哥的信，看完了二哥的信以后，兰香十分高兴。二哥在信上一改不久前那种忧郁的情绪，重新流露出了一种对生活的乐观态度，并且告诉兰香，他已经当了一个班长，正忙得焦头烂额。忙了就好，兰香知道只要忙，二哥的精神就能大振。不过看了二哥的信，兰香还稍稍有点不满足，因为兰香上封信很含蓄地对二哥说了他和吴仲平的关系发展的情况，希望二哥对这件事情能给他一些指导性的帮助。没想到二哥只是在信的末尾写道，我不说那些希望你冷静之类的一般话的说教了，我只说愿年轻人万事如意。这个孙少平啊。总之，二哥的信使兰香的情绪也随之激动起来，只要二哥能从那个可怕的打击中重新振作起精神，这就是兰香最操心的一件事，可以放心了。随后兰香拆开了金秀的信，因为他们都到了三年级，功课的压力越来越大，顾不上多到对方的学校去会面，也就只好用写信的方式来谈心说事了。秀在信里说的还是和顾养民之间的关系。秀说他对这件事一直犹豫不决，他觉得养民这个人优点和长处很多，但是许多方面又不合秀的脾性。在秀看来，顾养民太学究气，是个好医生，但是男人气质不够，因此秀现在不准备答应这件事，想过一半年再说。秀还在信中让兰香定个时间，说他准备过来再和兰香好好的讨论一下。兰香一边看信一边忍不住咧开嘴直笑，按照年龄他们都22岁，而且秀还比兰香大一个月，但是秀常开玩笑的管兰香叫姐姐，有个什么事儿总要找兰香来讨论。有关秀和顾养民之间的关系，他们不知道已经在一块儿讨论过多少次了。兰香是太了解他的好朋友了，从气质方面看，金秀很像死去的小霞姐，秀很热情，在生活中像一团火，而顾养民文质彬彬，除了医学以外对其他的事情没有什么兴趣，这当然很不合秀的脾性。有的时候金秀想到野外去走一走，顾养民也没有什么热情，而只乐意在图书馆里谈恋爱。养民已经从医学院毕业，留在了本院第一附属医院，当然是一个很出色的大夫，据说正在准备考研究生。说实话， 兰香不可能在这件事情上为这个妹妹做主，因为归根结底最后还得取决于金秀本人的判断。兰香忍不住想笑的是，秀也不知道是怎么接受了眼下的新时尚，寻找起什么真正的男子汉来了。看完了两封令人愉快的信，一直到吃过晚饭以后，兰香的情绪仍然很激动。她没有回宿舍，也没有去图书馆的阅览室，一个人在校园里的林荫路上溜达了好长时间。初夏的夜晚不凉不热，清风摇曳着树枝花叶，灯火在密林后面影影绰绰，闪烁着模糊的光芒。兰香漫步在这迷人的夏夜，心中涌动着青春的热潮。她突然渴望立刻找到仲平，对仲平说：“我去你们家。”但是这么晚了，她当然不能到男生宿舍去找吴仲平，只有等到明天了。第二天早上上课的时候，兰香像往常那样坐在吴仲平早就为她站好的座位上。开课以前，兰香从笔记本里撕下一张纸条，在上面写了“我去”两个字，悄悄地推到吴仲平的面前。吴仲平看了看纸条，立刻有点坐立不安，他悄悄地对兰香说：“我下课就给家里打电话。”中午吃饭的时候，他们为一件小事争执了半天。吴仲平已经打电话让父亲派他的小车来接一下他们，但是兰香坚决反对他这样做。兰香开玩笑说：“要是这样，那就和许多电影里的情节差不多了，一个老官僚的儿子动用父亲单位的小车来接送女朋友。”吴仲平也开玩笑说：“电影里可能还有另外一种情节，这样的时候，那位有革命觉悟的女朋友就带头抵制不正之风，坚决不坐老官僚的小汽车。”两个人说笑了半天，最后还是像通常那样，男人屈服了女人。仲平又给家里打电话，让小车不要来了。因为刚才提到了电影，两个人就决定下午先到街上去看一场电影。他们很久没有在一块看电影了，然后他们准备直接走回吴仲平的家。在省委大院里，常务副书记吴斌的住处比省委书记乔伯年的住处还要好一些，虽然他们住的同样是一座二层小楼，但是吴斌的住处外观和内部都很漂亮和雅致，庭院也相当开阔，满院子是北方名贵的树种，一年四季常有鲜花开放，夏春秋三季不必说，即使是冬天也有好几丛腊梅开得一片金黄，院子里还有几个相连的廊亭，纯粹是中国式的古香古色。吴斌在本省担当这个职务已经有相当的年头，因此多年来一直住在这里没有动。他隔壁住着石中一家，住房条件也比他要差一些，和石中紧挨着的就是乔伯年的住处。虽然乔伯年是一把手，但住宿条件还不如石中。乔伯年院子里边没有花草之类的观赏植物，而种了一些庄稼。人各有所好嘛，本来伯年可以去住前省委书记腾出来的地方，那当然是这个大院里最好的住处，但是乔伯年硬是没有去，让省顾问委员会主任住了。下午如果没有什么会议，吴斌一般也不去办公室，就在自己家里。现在领导人的许多工作要在家里进行，好多情况下谈话就是工作，而有些谈话又只能在家里最为合适，气氛亲切还走漏不了风声。这一天上午，吴斌接到北工大儿子打来的电话， 说晚上要带女朋友到家里来吃饭，这可是一件大事儿。吴斌和老伴儿早就听说儿子有了女朋友，他们也让儿子把女朋友带回来，但是一直还没有见到这位也许是未来儿媳妇的面呢。吴斌夫妇后来才知道，仲平的这个女朋友是从黄原农村来的，为此老伴儿很有点不乐意，觉得不能理解儿子为什么要找个农村姑娘。吴斌一开始也不乐意，按照他们老两口的意思，仲平将来应该和高维山的女儿高敏结婚。维山是市上的副市长，他们两家是多年的老朋友了，而维山的父亲高步杰又是中纪委常委，熟识许多的中央领导，这门亲事是很理想的。维山的女儿高敏是省美院油画系的学生，人长得漂亮，聪明又很懂事。高敏早就看上了仲平，但仲平却连一点兴趣也没，结果却找上了个农村姑娘。后来吴斌也想通了，这是儿子自己的事儿嘛。只是老伴儿一直对这件事儿不高兴。不管高兴不高兴，既然这个女孩子要上门来，那家里就得准备一下。吴斌赶忙给省档案局工作的老伴儿打了电话，老伴儿在那儿当个副局长，事儿也不太多。老伴儿在中午下班前一个小时就回来了。老伴儿安排保姆去准备晚上的饭菜之后，就又和吴斌嘟嘟开了。农村人，哼，咱们家将要有一个农村来的儿媳妇了。
农村人怎么了？我也是农村人出身。
那卫生习惯、智力，吴斌不由讥讽地对老伴儿说。
你连面儿都没见，就知道人家不讲卫生。至于智力，他能考进那个大学，就说明他肯定超过了管理档案的水平。
副局长不敢顶撞副书记，只好一边嘟嘟着，一边提前准备这顿他不乐意的晚餐去了。午休过后，老伴儿继续在做接待客人的准备。他完全按照他们家的最高规格来安排这次隆重的晚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让他们的宝贝儿子满意。这个时候，吴斌就坐在客厅里等待事先约好的两次谈话，一次是别人通过常务副秘书长张生明约的，一次是省纪监委书记苗凯直接和他约的。客厅很大，像一个小会议室，地上铺着本省黄原出产的地毯，围了一圈大沙发，墙上除过几幅古画之外，还有现代书法家书童写的一首唐诗，看来这是书法家的真迹，在这个城市里到处可以见到此公书写的胖乎乎的毛笔字。客人还没有到之前，吴斌先将一摞文件和材料拿到茶几上，戴起老花镜，手里头握着红蓝铅笔，随时准备在文件和材料上用杠杠或者三角形标出要点。看完一份后，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上一个圈或者打上一个勾。当然，有的时候他还得另换一支钢笔，在材料或者文件上写上几句话。这几句话通常叫做批示，那可就立刻成了某件事权威性的处理意见了。第一批客人被保姆带进了会客室，客人是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黑白。黑白是名人，吴斌和他很熟悉，两个人见面先耍笑了几句。黑老把一只主要用于显示风度的手杖立在了墙角，然后给吴书记介绍了随他而来的另外两个年轻人，一位是黄原文联副主席贾斌，另一位是省作协山丹丹编辑部的现代派诗人古风铃。
黑老除过介绍了这两个人的职务之外，还说明了他们都是全省知名的中青年诗人。吴斌和两位诗人握了握手，就让客人们在沙发里入座。吴斌笑着问黑老，咱们就直截了当的说吧，什么事儿又让老将亲自出马了啊？是不是做鞋又没钱花了？黑老仰头哈哈一笑说，吴书记有眼力，不过这次倒不是为了做鞋要钱，我们这一两个月还能凑合。那为谁家要呢？这事情说起来还有点麻烦。有这么个情况，咱们黄原地区近几年出了好些个诗人，他们创作了许多很有质量的诗歌，被外面称为黄土地派，为咱们省争了光啊。啊，这好嘛。比如说像这位贾冰同志吧，写诗已经好些年了，作品在省内外都很有影响，最近有一首诗还被尼泊尔翻译过去了呢。啊，这好嘛。贾斌谦虚而拘谨地向省委书记点了点头，紧张地不断在腿膝盖上开手心里冒出来的汗水。另一位诗人古风铃倒不紧张，大大咧咧地抽着茶几上书记的招待烟，并且还翘着个二郎腿。黑白接着说，可现在的问题是，这些诗人出书都很困难，省出版社只能出赚钱的书，而对真正的文学作品不感兴趣。这些同志写诗多年，连个小集子都出不了，现在他们想自己在当地印刷厂印个小诗集，又苦于没有钱呢，地区不给他们嘛，因此看省上能不能支援一下啊。吴斌一听说是这件事儿，便顺手从文件堆里翻出一份材料说，你还提这个问题呢，你看看，这是记者高朗写的一份内参，说黄原地区滥印非法印刷品，好些诗人在出版社出不了书，就找门道在地区单位搞钱，自己为自己出书。光原副专员刘吉喜同志就花了行署近20000块钱，在原南印刷厂印了他的5本顺口溜。群众讽刺说，杰喜同志的诗集是原南县人民出版社出的。能言善说的黑老嘴一张，一时竟不知道该怎样为这件事辩解了。这个多事的记者把这件事儿怎么也都写成了内参呢？他问吴书记，这个高朗是？
是市上为山的儿子，是省报的记者。